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Ben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副台长，在他的人生历练中，有一次特别的事件帮助他更深的理解天父寻找迷失羔羊的心情。下面我将为您诵读这篇《旧金山惊魂寻子记》。Ben 说：“我曾出差到旧金山几次，被这个美丽的海湾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城中陡峭的山坡和叮当的电缆车，编织出如画般的特殊景致。观赏金门大桥及海湾中间历史性的监狱恶魔岛，都让我心旺神驰。当我和妻子准备带7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去加州旅行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和岳父母，还有我的姐姐、姐夫带着3个女儿，兴奋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浩浩荡荡13个人便从德州出发，开车长征到加州旅游。我们先到洛杉矶，去了迪士尼乐园，再到圣地亚哥著名的动物园，在南加州开心地玩了几天以后，便沿着太平洋壮丽的海岸线北上，开到了我心目中的魅力城市旧金山。带着亲爱的家人共游这个魅力城市，让我兴奋无比。我们先到旅馆办理入住，再步行到著名的渔人码头，在那儿找了一家有名的餐厅，享受海鲜大餐，佐以传统的酸奶面包，真是曼妙无比的一顿海边美食。晚餐以后，我们到吉拉德利广场附近悠闲的漫步，那儿有许多值得一看的特色商店以及街头艺人表演。全体人都沉醉于黄昏宜人的徐风、夕阳余晖的美景。我的两个儿子还算配合，只是有点累，不断地问可不可以回旅馆去游泳。我向他们保证，等天色变黑以后就回旅馆去。吉拉德利广场是电缆车的终点站，我们打算乘坐电缆车眺望旧金山的市区及中国城的全景。在等待下一班缆车到来的时候，我为爸爸找了个长条椅坐下休息，其他的人就悠闲地闲聊着。忽然，我太太大声问：“凯西在哪里？”“凯西，我5岁的小儿子。”我内心知道事态严重了，问了在等缆车的每一个人，有没有人知道凯西在哪儿。四处环顾一圈，看不到他的人影后，我马上死命地跑回我们之前走过的公园。公园的一边是海岸，有几个人在钓鱼，心想这小家伙是不是好奇看人钓鱼去了。沿着海岸线，我跑了好长一段路，没有看到凯西。我姐姐打电话求助于警察，警察很快出现，他们让我妻子站在最后看到儿子的那个街角，这样所有人只要看到他还站在那里，就表示得继续寻找孩子。警察还告诉我姐姐，短时间内还看不到孩子的踪迹，他很可能就是被绑架了。果真如此，他可能已经迅速被带离开这里了，甚至有可能几个小时内会被送出边境。 不用警察说，各种不好的念头早就在我脑海不断的盘旋，我真怕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凯西已经失踪一个小时，太阳也下山了，暗下来的天色加深了我们再也见不到儿子的恐怖意念。没有任何言辞可以形容我当时的焦虑。接着我奔去取车，开车上上下下，到处搜寻穿着银色夹克的小儿子。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儿子依旧无影无踪，我们也越来越绝望，只有迫切的祷告祈求神保佑我的儿子，让凯西平安的回到我们身边。此刻的我们是何等需要神的帮助啊！我姐夫建议我沿着电缆车的路线走，或许凯西就在缆车里也说不定。我虽然觉得可能性很小，但已经六神无主，只有照着做。他的三个女儿也在我的车上，个个都圣惶圣恐盯着窗外，努力搜寻凯西的踪影。我顺着缆车路线开到了山顶，但下山的时候，我似乎有预感的没有循着缆车的路线左转开进热闹的百老汇街，而是继续往前走，开进了渐渐漆黑的街道。因为这条路上的商店都已经关门，大约开了一里路后，看到有一位妇女在黑暗中走着，路旁的停车挡住我部分的视线。突然我的侄女大叫，她在那里。真的，凯西就在那个妇女的身边，他们两个正朝着凯西失踪时的方向走。我急忙停车，火速冲下车，紧紧把凯西揽入怀里。哦，再也没有比此时更美好的时刻了，我的儿子平安在我的怀抱中。这位女士向我们解释，她在不远的酒吧里看到这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走在马路上，觉得不对劲，便出来问他情况，但凯西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他似乎知道要折返往回头路走，他便默默地陪着他走。我们真心感谢他，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我知道他是上帝伸出来保护凯西的手。凯西很沉默，他害怕自己闯祸会受到爸爸的责骂。然而我只是一直紧紧地抱着他，感谢神让他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后来他解释说，他看到一个人从吉拉德利广场往上坡路走，他以为是爷爷要回旅馆，他就赶忙跟过去，因为他想回去游泳。多少年过去了，只要一想到那个惊恐的夜晚，我仍然心有余悸，泪眼迷蒙，向神献上感谢，让我找到了儿子。当时许多人都已经放弃希望，警察也认定凯西被坏人拐跑了。然而作为一个父亲，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即使希望看起来是如此渺茫。我有个坚定的信念，就算我需要走遍旧金山的每一条街道，我都要找到儿子。有上帝与我同在，我一定可以找到凯西。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几个失去珍宝的比喻，一个失去羊，一个失去金币，一个失去儿子。每一个最终找到他们珍宝以后，都会大大的庆祝一番。耶稣告诉我们，天父寻找珍宝，就是他迷失的孩子，就像比喻中的人一样，那么的热切。那次旧金山寻子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天父寻找他儿女的心情。 如果我们不认识他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就像迷失的羔羊找不到生命正确的方向，让天父心痛担忧。每一个迷途知返投进天父怀抱的子民，同样也会带给神难以形容的快乐。朋友，您知道天上的父亲有多么爱您吗？他正热切地在寻找您。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投进天父的怀抱，享受他为您预备无尽的爱与恩典。
耶稣不在旅行团中。
玛利亚，这次逾越节实在不错，可是啊，还是回到家里好。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玛利亚，草窝里有了你呀、草窝也就成了金窝了。
约瑟，你是我的好丈夫，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羡慕我呢。
拿撒勒旅行团的大伙应该都准备动身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我去通知队长了。那是停止的信号，幸亏我们在树荫下。来来，我来帮你下驴啊。等一等啊，等我把棉被放在垫子上让你坐下休息啊。你休息休息，松懈松懈，骑驴是顶累人的。耶稣和我会，耶稣这孩子在哪儿？我以为大队一停他就会来的。
约瑟，我正在想，自从离开耶路撒冷一整天就没有看见他。
对呀、我也一直没有看见他。可是玛丽呀，没关系，他还是个孩子，他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或者正在帮助别人呢。
约瑟，我们只顾着说话跟找朋友，完全忘记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了。我们怎么把他忘了一整天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委托我们照顾他的。
玛丽亚，你别哭嘛，别烦呢，我去找他，我马上把他带回来。我到处找遍了，玛丽亚，就是找不到耶稣。
真的吗？
我到处问了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问遍了，没有看见过他。他不在旅行团里，他一定留在耶路撒冷啊。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马上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呢？
不好，玛丽亚，我们一定要等到天亮。太阳出来前，只要看得清路，我们就动身啊。
约瑟，时间过得好慢呢、路途好长啊。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呢。那儿就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座塔，我们快到了。
我们会很快就找到耶稣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天一黑，找人就难了。
上帝啊，帮助约瑟，使他能找到耶稣。你是知道那孩子在哪儿的。主啊，饶恕我们不小心的错误。上帝啊，求求您。
玛丽啊，我找不到他，人家的门都关上了，街上又没有人。
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天亮吗？
对， 可是明天我们一早就开始。对不起，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12岁的男孩，有这么高？他叫耶稣。
啊，没有，我好像没有看到哎。
我们从耶路撒冷城头找到城尾，就是找不到他。
约瑟，我们还没有到圣殿的院子里去看过。
那倒没有。不过他又在那儿做什么？那儿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典礼或节目。
还是去看看的好啊。
啊，对对。他也不在圣殿的院子里。玛利亚，我看你再也走不动了，还是到台阶上休息休息吧。
谢谢你。
老师，我有个问题。
嘘，我好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是耶稣，是他的声音，从那个屋子里传出来的。
哦，我们进去看看啊。
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们怎样才能了解圣经真正的意义？是借着讨论，还是进学校，或者是借着深思、祈祷和默想呢？
嗯。理解圣经最好的方法是听从我们受过解释训练的人，接受我们的话作为真理。
嘘，别打搅他们了，我倒要听听耶稣的回答。
同时到一所优秀的拉比学校去学习，我们能把圣经的意义传授给你，你自己不必胡思乱想。
不过老师，假如我们顺从圣经，是不是可靠呢？
应该是可靠的。是的，我可以说是可靠的。
我相信默想和研究圣经就是顺从圣经的教训了。诗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你记忆的圣经经文倒真不少。
我很喜欢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其余的年轻人有问题没有？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问吧。
你想我们是因为惧怕上帝才顺从他吗？
是的。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上帝是为复仇的上帝，他是严厉的，他的要求是很多的。凡不顺从的人，除非他们认罪，献上规定的祭物，否则就要受到毫无怜悯的惩罚。
我认为好多人都不了解上帝。耶利米先知曾经讲过，耶和华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段经文听起来，它并不是严厉的、报复性的，而是非常慈爱的。
我们过去带他回家吧。
好吧。
可是上帝的性格并不是人类能够完全了解的。
上帝指定了祭司和文士们解释的圣经才是你应该学习的。
孩子，孩子。
哎，妈。
来，我们必须要回家了。
好的。
孩子啊，你已经3天不见了，你应该知道你爸爸跟我是多么的伤心。你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的回答使约瑟十分困惑。至于玛利亚，在他心中了解他语言中的真正含义。玛利亚心里自己思想，
他父的事，研读了解上帝真正的性格和经文，并且将这些教导别人， 是在他世上的工作。上帝啊，帮助我，使我成为你儿子真实的母亲。哦，上帝啊，帮助他从事和完成你的使命。主啊，祝他有力量，日日长进，遵行你的旨意。
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Hi, this is Charles Caud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seven, a leader doesn't rely on talent alone.
卓越领导人的第七个特质是他们不单单倚靠才华。现代社会过于重视才华，这么说不是因为才华没有价值，但是光靠才华，我们是不能够承受生命附带的所有挫折。在才华之上，锻炼扎实的工作道德，就好像火上加油，是极具爆炸性的。伟大的领导人都知道，人不能单靠才华。可是有一些看起来像领导的那些人，却误认为有才华就够了。人生的经历使得我深深的相信，才华再好，它是永远不增加也不减少的。而且，单靠才华的那些人，很快的到达顶峰，可是也会很快的消逝无踪。报纸喜欢登载五岁音乐神童的故事，可是您很少看到这些音乐神童后来成为莫扎特的报道。这个事实说明了，不论他的天赋如何，莫扎特在他的才华之外是不断的努力的，是努力使得他精益求精。从这个基础来看，莫扎特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也认识到一个事实，您我的才华越高，越可能过于倚靠它，而省略了日积月益的磨练。如果您是有这不好的倾向，一定得想出个长进之道，让上帝所赐的天赋能助您结出更大的成果。好的领导人会努力使今天比昨天好，会想办法使明天比今天更好。听众朋友，我希望您会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有位父亲非常不满意他女儿的行为，他决定当天晚上女儿回家的时候要给她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她不同意改变，隔天就要她搬出去。父亲坐下来，拿出一张3×5的小卡片，把所有希望女儿改变的地方都一条一条地写在卡上。写完之后，他觉得自己真是有难言的苦衷。女儿迟迟不归，在等待中，父亲把卡片翻到背面，决定写下如果女儿同意改变，他可以改进的地方。他写了一条又一条，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该改的部分要比女儿多得多。女儿回来的时候，父亲以一颗谦虚柔和的心坐下来和她深谈，拿出那张卡片，先从她的那一面看起。女儿的行为不久就有了很大的改善。孩子不听话，我们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指责他，希望他认错悔改。有的时候不妨吸口气，先不要有行动，自我反省一下，很可能问题是出自我们，我们才是他能不能改变的关键。很多时候，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缺点以放大的倍数在我们面前反映出来，而我们并不自觉，对着我们的翻版大刺刺的表示不满。你觉得孩子对你讲话粗声粗气没礼貌，注意一下你都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你怪孩子乱动你的东西，想一想当你走进他的房间，你对他的私人物品有多少尊重。你嫌孩子脾气坏没耐心爱抱怨，先看一看当他平时犯错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批评指责冲口即出，你用了多大的耐心来包容他的错误。要翻版改变，最容易的自然是原版先变。当我们下了改变的功夫，孩子的改变就会像顺水推舟一样在眼前出现。有的时候孩子行为不好，并不是在仿效父母，而是在向我们传达讯息，他某种情感上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有一对夫妻刚搬新家，两个平常很乖巧的儿子在搬家之后一个礼拜变得喜欢尖叫，黏着大人不放，而且常常打架，碍手碍脚，又容易发脾气。夫妻两个人急着把家安顿好，被孩子的行为搞得心烦气躁，大声喝止或是厉声管教都无效。有一天晚上，夫妻俩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了想，意识到他们两个忙着整理新家，把孩子丢在一旁，冷落了他们。于是他们暂停一切的打理，特地花时间跟孩子说话，搂抱他们，给了他们相当的注意力。两个男孩情绪上的需要被照顾好之后，就变得容光焕发，不再有碍手碍脚的举动，也不再黏大人，开开心心自己找乐子玩。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情感上的需要，他要能够感受到被爱、被接纳、受重视，还有受尊重。心理学家罗斯·坎培尔博士说，
当孩子内在的需要有欠缺的时候，他常常用行为来表达，而很少用言辞来表达。这些行为多半是父母所不喜欢的。当孩子的需要越迫切的时候，他的行为也许就越恶劣。父母的直觉反应常常是，我该如何纠正他？然后呢，就用管教或是处罚，强硬阻止这个行为，往往并不生效。如果父母在这个时候能够反躬自省，问这孩子需要什么吗？也许他需要更多的接纳，更多的注意力，或是更多的了解。父母如果能够在自己这一方面先做修正，想办法供应孩子所欠缺的，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就得到改善。圣经里提到，我们常常埋怨别人眼中有木屑，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根梁木。如果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别人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只有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移开，才看得清楚怎么把别人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下一回孩子行为不好的时候，不要专注在纠正他的行为，那可能只是一根小木屑。先看看我们的眼里是否有根梁木，孩子能不能够改变的关键，也许就在那根梁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孩子的成长。无论孩童的内心对自我有些什么的感受，而这些的感受与评价将随着年龄越来越坚固，甚至牢不可破。你会成为怎样的人，与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例子讲到，小潘在日常生活里，因为父母的期许与责备，使他认为自己是不行的，是没有用的。而他的写字的字体又代表了他这个人。但是在例子中的小玛丽，尽管长大以后已经不是一个胖女孩子了，但是呢，我又胖又丑，没有人喜欢我。她这种的自我的看法已经深深牢牢地种植在她的心中。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长得不漂亮，又没有聪明智慧，觉得没有用，那么他势必很难使自己的潜能发挥，美丽展现。往往你怎样看你自己，就会往那个方向成为那样的人了。因此自我的画像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能够察觉内心的自我形象有一些残缺不健全的时候，如果能够破解它所带来的影响，而重新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许多疼爱子女的父母在得知自我形象对一个人终生的影响之后，那么必定就会更小心谨慎地帮助下一代培养出健康自我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不要太大的自傲，也不要自卑。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可以帮助提供我们有一个 崭新的眼光，来帮助我们拥有一个正确而健康的自我观。一般人自我观的形象是出自于别人或环境反映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若是一个在挑剔责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环境里所反映的他是一个常常犯错无用的人，他很难拥有高度的自我自尊与价值观。而一个生在于羞于表达、疏离冷漠的家庭中的小孩，也很难认为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相对价值观是依赖他人，仰赖环境而为自己做出自我的评价，因此自我形象的建立若是依靠环境的反射与别人的态度，就很难拥有一个正确稳定的自我看法。当我们在一个温暖被肯定的环境，就会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如果恰巧遇到一群行动快捷、气势旺盛的工作伙伴，或是挑剔的主管，我们又会感觉自我的形象降低的不如别人。回想过去的岁月，检视内心的自我，便会发现我们被动地被环境与周围的人画出一副不正确的自我形象。朋友，让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中重新的建立那神所创造我们按照他形象被创造那种尊贵的形象。神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可以赐给我们有健康正确的心理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们，启开我们的智慧，给我们有一个健康正确的人生观。
亲子时间，我是谁？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贤乐妹妹三岁的时候，常常趴在地上，假装自己是个小狗狗或是小猫咪。有一次，她把她的早餐搬到地上吃，我就问她：“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一只小狗狗。”又有一次，我搂着她，他软软地趴在我身上，我就忍不住说：“我可爱的小娃娃，你是妈咪的洋娃娃哦。”他就抗议了：“不是，我不是洋娃娃，我是 Priscilla， 我是郑贤乐，我是你的儿子。”姐姐贤安大笑说：“你不是儿子，是女儿，儿子是男生，女儿才是女生。”之后我每次问贤乐：“你是谁呀？”他就会回答我：“我是你的女儿。”其实你是谁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人呢。很多很多很有学问的哲学家一生都在思考研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哦。也有很多人从小他周围的人都骂他：“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真是没用啊。”于是他一辈子就相信他是没有用的，他是很笨的，结果他们真的就变成失败没有用的人。有一个贫民区的传道人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失业率高达50%，所以他们每天所接触的事物都告诉他们，你是失败的人，你是没有用的人，因为你没有工作，没有好的车子，因为你没有钱。”这都是错的，因为这不是真理。 我们要帮助他们定睛在耶稣身上，告诉他们，你们是皇族，是神国的子民，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我们和耶稣同作王子，所以我们都是皇族，因为我们是国王的小孩。小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你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精心的杰作，也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所爱的孩子哦。起初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世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一天他先造了亮亮的光，第二天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所以他造了新鲜的空气。天空上有水蒸气，空气以下的水就是汪洋大海。第三天陆地露出来了，他又造了美丽的花草树木，各从其类。第四天，他造了太阳、月亮和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第五天，他造了天空飞的鸟、海里游的鱼，以及地上各种可爱的动物、昆虫。当这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最后，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让他们管理全地。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呼一声，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在他里面吹入了上帝的灵。所以人里面有上帝的灵，又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上帝何等爱我们呢？他先创造一个适合我们居住的环境，然后才造人。他要让我们享受这美丽的世界，又派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彰显上帝的荣耀。既然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但是上帝借着圣经，让我们从心灵深处来认识他的形象。因为上帝创造世界，所以我们也有创造力。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也有爱，像是爸爸妈妈爱你，你也爱爸爸妈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会很生气。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做了不对的事，良心会谴责我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说谎，所以我们若说了谎，心里就会不安。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可怜的人，心里自然会有同情心。因为上帝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帮助人，心里会很开心。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一些性情，但是我们却不是上帝，因为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者，而我们是被造的，是受造的人。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亲爱的小朋友，也许你会想，既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应该是完美无缺了，为什么我们还会不完美，会做错事，甚至会犯罪呢？哦，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哦。因为上帝创造的人是有自由的，不是机器人，是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听话的。如果我们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话，自以为聪明，甚至以为自己比上帝聪明，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犯罪。所以罪的意思是不完美，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灵死了，与上帝的关系断绝了，不能和上帝说话谈心了，也失去了上帝那荣耀的形象。但是上帝因为非常爱我们，想要恢复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他亲自道成了肉身， 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为我们付那死亡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来挽救我们，让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救恩，而能够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现在你知道你是谁了吗？你是有上帝荣耀和形象的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精心杰作，你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你是上帝所爱所宝贵的小孩。上帝拣选了你，为你接受罪的处罚，他为你的罪和过犯而死，你是上帝用很贵重的价钱买回来的宝贝哟。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因为你是上帝眼中无价的珍宝。
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您喜欢照相吗？摄影是很好的爱好，带给不少人快乐。如果您是摄影的爱好者，您知道用好的照相机的时候要先对准焦点才能照相。养家也是这样，要先对准焦点，先决定在您的家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建立一个美满快乐成功的家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钱财、名利、事业、学业等，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他的孩子读数学、科学、外文等，好让他们到时候可以找很好的工作或出国上研究院。有人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不错，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其他我所提到的都很重要一样。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建议您看看圣经生命记所说的家庭最重要的几点。圣经说要把神的话、神的诫命教导给您的孩子，这是父母最大的责任。生命记记载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教导孩子明白遵守神的话是父母养家的时候要对准的焦点。请问你喜不喜欢看运动比赛？游泳、跳板、百米短跑等。运动人才不是一天做成的，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从小立下目标，希望哪一天可以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通常是他们父母亲先立下这个目标，之后慢慢地培养孩子的远见和兴趣。基督徒所说的灵性方面的生活也是如此，应该由父母开始，由父母带头，把神的话教导给小孩子，慢慢地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对属灵的生活感兴趣。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如何的信仰神，说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的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换句话说，提摩太的外祖母罗姨把神的话教导给他的儿女，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尤尼基介绍他的儿子提摩太学习圣经的真理，相信遵守。今天您和我一样 也要把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自己要先立下目标，帮助他们过属灵的生活，也要培养孩子们的远见和兴趣，慢慢的使得他们明白过属灵生活的重要。也许有人问我，怎么样做呢？请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您，好吗？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内人艾伦和我每天晚上洗完澡上床睡觉以前给孩子们读圣经。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们读圣经故事书，他们大一点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学习圣经原本，但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翻译本。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慢慢的把圣经的故事和其他的内容读熟了。五经中神的话、神的原则、神的道德标准、神的爱都在他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嫁娶的时候，他们自己就立下目标，让神的真理成为他们自己家之基础，而且继续的继承我们的方法，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自己的孩子。朋友，欢迎您读圣经，让圣经帮助您对准养家的焦点。您一定要把最重要的摆在第一，那就是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您的儿女。无论您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